因为其实科幻片，我自己是觉得科幻片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无法拒绝观看科幻片这件事情。
真的，
所以相信应该也是有蛮多观众是对于科幻片很着迷的，但是可能大家平常看的都还是比较是院线上的，甚至是商业的科幻片，所以这一次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女影看一下更不一样的科幻片。
对，就是解放自己对那个科幻的想象这样子。
对，直接开启更多的可能性。
那刚好提到那个科幻，另类的科幻，其实在也就是女影其实也很常会播一些酷儿的影片，所以有另外一个酷那个单元是酷意幻化非观定义，所以它其实听起来也是跟科幻然后酷儿的一些主题有关联。
嗯，
没错。
那会想知道就是在测这个单元的时候，它的定调是什么，然后它主要会怎么样去挑选里面影片的一些就是共同的元素吗？
定调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固定的单元，
嗯，
就是希望每一年就有点像常态单元这样子。
嗯、
那酷儿单元其实就是我们的常态单元，所以我们只是说就是在思考，哎、嗯欸，这个今年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酷儿单元？那很特别的是，就是我们今年在选片的过程中发现，它其实都很多是关于跨性。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忽男忽女的后篇，在就是今年就是有这部片制作完成这样子。那 Monica Chuet 其实跟台湾的渊源非常非常的深，就如果你去网络上 Google 它，就会发现它在台湾其实有制作大概可能有三四部片吧。对，就是跟台湾的演员啊，然后台湾的工作人员合作，所以他其实是跟台湾蛮熟悉的一个导演，然后他同时也是就是酷儿电影早期非常非常先锋派的这样子的一个导演，他开创了很多，尤其是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男孩别哭》，就是非常轰动的一个关于跨性别的一个电影。但是他早在那个之前，他就不断的去San Francisco， 然后开始去制作相关的跟跨性社群相关的一些纪录片。所以他早在那个之前就有做非常多的一系列纪录片，以外也有很多的研究啊等等，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导演。
嗯，
那我们今年就是特别因为呼应这个忽男忽女后篇，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把他之前他所影射的就是忽男忽女这部数位修复片也把它找出来，
嗯，
对，那就一起播放。就是他其实就是在看说在过去1999年所拍摄的这部片里面的主角过了可能快要30年、
嗯、
那在这样子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就是里面的主角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想象都是、嗯、哦，就是他们以前很帅啊很酷啊，然后就是在冲撞啊、
嗯、
那他们之后呢，就是他们步入中年甚至是老年后，他们在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就是碰触到就是年老啊，或者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子在可能美国某种程度上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就是比方说次生化的蓬勃发展啊，造成就是租金越来越贵啊等等的这些冲击，他们要怎么样在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社群的感觉嘛，就是我觉得是这部片也想要就是过了这么久之后去问的问题。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很推荐的一部片是关于爱的生存法则、
嗯、
对，这部片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爱，就是它其实也是在讲跨性别，但它的发生的地方是在乔治亚。
嗯，
然后乔治亚大家可能想象说哦，它也是欧洲的一部分，那可能怎么会这么的保守， 对，但它其实是他们的社会保守势力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你看电影就会发现，天哪，就是怎么会这么辛苦这样子？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找到工作，或者是说他在就是他们在一般的生活当中，他的邻居可能把他们视为一个就是异性恋的 couple，因为就是单纯就视觉上来判断他们是异性恋的 couple，但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真正以他们实际的身份来去就是面对身边的人，或者是工作上职场也好，或者是就是社会大众，其实都有一点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的状态，对，就是非常非常精彩这样子。然后是有一个他们很要好的朋友所拍摄的，对，所以我觉得观点会，
很不一样。
对，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就是感觉到你是真的很尊重，或者是感觉真的跟里面的主角感情很好，其实那些都看得出来。对，
那酷儿这个单元啊，就是其实是一直以来女影里面会非常重要，然后每一年都有做的单元。那不知道在这几年，就是每年都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可能这几年在整个世界的影视产业的关于酷儿的这些片子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还是其实都一样这样？
有很大的变化，
怎 么
对，
说？
应该最直白来说，应该是有越来越多可能比较高调或者是比较有名知名的导演，也有经费可以来拍相关的主题，然后但他们可能不一定，他们过去有一直就是在针对这个主题做发展，他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年有开始拍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另外的话，在一些大型影展当中，你好像也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酷儿电影以商业大片的方式来发行，对，但是这同时也在发生的就是。我觉得独立工作者越来越难生存。对，我不知道这之中是否有一些牵动关系，还是怎样。但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想要去找酷儿影片，可是很多真的都是就是，比方说他就是上院线了，或者是他就是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影展曝光。但当你去注意到这些，就是好像看起来光鲜亮丽，然后有越来越多讨论的同时，你好像也发现到，就是有一些比较相对小制作，他们就是生存非常困难，甚至有一些比较长期在耕耘这方面的导演，他们可能开始拍一些电视剧啊，因为比较有钱等等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实际面的面向，你好像发现有一些转向，或者是真的很。找片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然后这也同时反映在就是很多大型的酷儿影展，就是国际上的大型酷儿影展，他们的片单的重叠性也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面临到的一个状况，对。
这样听起来好像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它好像变成说，酷儿电影好像有一个主流的东西，
没
然后大
错。
家会照着那个典型去运作它。
没
然后，
错，
可是好像另外一种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好像会觉得，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大众对于某种特定形象的酷儿其实是接受的吗？或者是说，大家会对某种，就是它会就是出现一个刻板印象在那边？可是你要说它是不是？进步，或者是说，他就大家对于酷儿的认识是不是提升了？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哦。
对，我觉得最明显应该就是有可能也会加深大家对于酷儿的想象，一定要很帅啊、很正啊、很美啊，然后对，就是这种印象，我觉得也许也会加深。
对。所以其实，虽然酷儿的这个单元是每一年都有的，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就世界就是在变，所以每一年的这个选片其实都还是会不一样的。
对， 没错。
那接下来呢，其实因为总共有11个单元，然后有非常多的单元，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单元都聊一遍，有没有，就是这一集做2小时。
对，大家可能想听，但我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就是有限制。
而且就是因为刚好女影在那个售票的当天之前，
嗯，
就也有做那个
选片
指南啊，所以其实实际上如果听众就是很好奇说所有影片在讲什么，其实可以上网到那个脸书的那个，
对，没错，看一下粉
专，看一下他们的直播，因为都有留一些记录嘛。
是，那主要想要问的几个单元呢，就是这次有生儿育举，然后还有居间友谊飘散世代，以及深色场所这三个单元，它里面都是这三个单元就是分别都有一些议题是里面比较想要关注的，然后这些议题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实世界里面都还在持续发生的，而且大家也应该都蛮关注的。那是不是可以请慧颖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单元的规划还有选片，然后或者是想要推荐几部片子给大家。
嗯哼，
好，就是我想要先讲一下生儿育举这个单元，因为这个单元其实我们今年的酷儿单元某一种程度上也很特别，它必须要跟生儿育举一起来观看。
嗯，
就是因为我刚刚其实没有讲到的一点是像酷儿族群在面临年老之后，我觉得他们也发展出一种很非典型的家庭状况。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状态，其实就有牵扯到就是亲属关系的讨论。
嗯，
那亲属关系的讨论，我觉得是延伸到就是生儿育举这个单元，就是关于生育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们在生育这个单元呢，其实第一部片我们就是在手册第一部片，其实就是海马爸爸要生娃。他其实就是有一个跨性别男同志他要生孩子的一个故事。
哦，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特别想要去强调的就是好像生育这件事情乍看之下是一个女性议题，但我们想要去强调它其实不只是对于母职的那种唯一想象，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空间，然后包含就是谁可以从不生不想生到真的要生，就是这之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探讨，而不只是就是哦，就是生孩子很辛苦啊，生孩子很伟大啊，等等的这种很片面式的一个讨论。所以，其实这次要做这个生儿育举的单元，做的还蛮用力的，就是我们希望它可以尽量碰触到不同的面向。
嗯嗯，
对。那其中其实这个单元我也想要最推荐，其实就是海马爸爸要生娃，因为这部片由非常资深的导演所拍摄，那资深导演的功力我觉得就是从这部片中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然后再加上就是主角其实还蛮愿意侃侃而谈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媒体人。
嗯，
他在 Guardian 工作，就是英国的卫报工作。
嗯嗯，
所以他其实也非常擅长于分享等等，所以我觉得透过这部片你可以去很深刻的感受到他的心境历程，然后这整个心理上或生理上的转变，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嗯，
对。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我们其实女性影展是算是议题性影展。
嗯，
对，所以每一年都试图要透过不同的议题来带讨论，然后我们这次就做了居间游移，然后还有深色场所。
嗯
嗯，
然后想先讲一下就是居间游移的话，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做这个单元还蛮特别的，因为这里面的片子其实相对的都比较偏疫情之前拍摄完成。
嗯，
然后我们再来在疫情之中看这些片子，就会想说 那他们的生活是否又有一些变化？当移动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当移动这件事情变得没有那么的好像理所当然，好像很轻松，但现在的话移动又更加的困难，而且它好像能够讲的意义又更加的复杂，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些片子的时候会会有这样层面的思考。然后这个单元的话我想要首推就是以爱为家这一部片，就是这部片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所拍摄，然后之前女性影展也有放过他的作品。那以爱为家的话应该是哦对，长达6年的时间拍摄，所以非常非常的久。
对。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讲一对 couple，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在伊朗女人没有离婚的权利，所以你如果触犯所谓的通奸罪，你是会被处于就是石刑，就是石头打这样子，对，就非常的激烈。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因为就是有点是爱上第三者这样子一个状态，但是又不能离婚，所以两个已婚的人就非常爱着彼此，然后但是因为为了想要跟爱人一起生活，然后也为了他们两个人小孩着想，所以他们就偷偷的离开伊朗。对，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变成了难民，然后也刚好搭上了难民潮，所以就代表他们的困境其实非常的大，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去伊朗，因为他们会面临就是可能就是死刑，等同于死刑这样子的一个判决。然后他们在欧洲好像又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因为永远有比他们好像又更悲惨或者是更辛苦的人，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该怎么办。然后这部片很厉害的点就是因为三个人就是都很可爱，然后你就会看电影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就是慢慢喜欢上这一家人，然后也就是为他们担心啊，然后因为他们的一些日常而深受感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部片。
对，那深色场所的部分呢？
深色场所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强调，因为疫情期间好像只剩下疫情这个疾病，就是大家好像就是只剩下、就是、
大家都只聊这个话题而已。
对，然后只剩下 COVID-19 这个疾病，然后好像明明有很多不同的议题正在发生，但大家的关注反而相对的低，然后可能聊起疫情的话大家的那个群情激愤的情况又会更加严重，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好像再去强调就是到底这段期间就是世界在发生什么，那他们面临到的议题而且持续在发生，不会因为疫情来了这些议题就停止，那这些议题到底是什么。那必须说的是这个单元的每一部片个人觉得都还蛮好看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其实放了很多就是好看的片子这样子。对，那其中想要讲的就是暗夜凝视这部片的话，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做任何的预设立场，然后就只是单纯的看，然后就是看完之后就整个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就是冲击非常大。那它其实是在讲就是一个智利导演，他本身就是就是学习导演的这样子，然后他在很小的时候他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然后他就遭遇了性侵，然后他在之后他就开始拍一些他的日常，然后他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开始拍这些日常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0年前，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影像会干嘛，他只是随手拍，就是真的很随手拍的那种，就是他可能是用手机啊，然后就是拍哦，他跟朋友出去玩啊，吃东西啊，然后去海边啊等等，就是 非常非常就是随意的一些影片，然后他也没有想象要把它剪接在一起，是一直到就是这几年，然后他在慢慢这个过程中他也在疗愈自己，然后他也因此就是有去法院啊，然后有去就是试图透过司法机构然后来寻求一些正义，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慢慢的把这些影像就是组合起来，那组合起来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惊人的是这些影像好像真的能够阐述他的心理变化或者是一路下来的那种历程，然后这个历程也我觉得也是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就是怎么样透过一个超级日记式的一个拼贴，然后很贴近他真的就是是一个性侵受害者然后的一个心境，然后去完成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物件也好，或者是很就是海边等等的一些这些意象竟然能够这么如实的去贴近到他想要说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部作品。对，然后先介绍这一部好了，因为其实这里面有太多，等一下我们如果要回来的话对就是还是可以再回来，但我只是先说就是里面有碰触到香港，就是尤其是他比较不是透过就是冲撞的那种就是抗争现场，他反而是比较去问一般的人，那一般的人可能指的是他们对于这个运动有一些共鸣，但基于各种理由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到现场，或者是导致于他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他去访问这些人，或者是不一定是透过街头抗争而寻求其他方式去倡议的人，对，就是所谓的一般人。那我们觉得这一部片其实也其实碰触到反而更多就是关于运动之后你要怎么样子去面对可能是运动伤害，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子用比较日常的方式去面对香港之后的处境，我觉得这部片都试图去碰触到这个还蛮深的议题。
嗯，
对，然后我们的闭幕片也在里面，
是，
对，就是哎，最一开始好像没有介绍到闭幕片，对
对，刚刚其实只有聊到那个开幕片，
开幕片，
然后对，应该如果要收个尾的话，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讲一下闭幕
片
好了，
对
对，
好，那我这边插出去讲一下闭幕片，因为闭幕片其实也是放置在就是这个单元里面，那它其实就是要讲很特别是跟李美明的作品，它反而是一个有点反面的那种感觉，因为李美明毕竟是比较资深的导演，然后也是在讲80年代的台湾，但我们的闭幕片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新锐的女导演，然后是印尼女导演，然后她的首部纪录长片这样子。那这部纪录片纪录长片的话其实就碰触到也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关于两个人他们之前因为政治因素然后入狱，然后他们在狱中相遇，那他们在狱中相遇之后就是因为政治因素还有一些社会因素的关系，他们出狱之后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就是家人有点就是把他们拒之于门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一起生活，然后就形成就是当我们看到这部片的时候，他们已经相处半世纪的一个时间了，那在半世纪的一个时间你就看到两个老奶奶就是怎么样子去就是互相照顾对方然后陪伴对方，然后就非常的简单，影片真的非常简单，就是关于陪伴，然后就是关于互相照顾，然后但是你从中你其实会深刻的被他们感动到，或者是去反身思考就是自己的生活等等，对，就是我们希望用 非常非常平时的一部片来当做我们的闭幕片，也是希望就是就是用这样子很简单的一部片来陪伴大家这样子。对，
就是相较于那个刚刚提到李美米的那系列，然后这个闭幕片就是比较怎么讲，
很不一样的风格，
很不一样的风格。但我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闭幕片，就是你会看到另外一种他们不一，就是他不是有一个特别框架在那边，你不会就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在里面就是说哦，我们就是是出轨啊，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以一个女同志的身份在生活，也没有，就是他不一定是女同志，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开启了很多不同的面向，你不一定要把他们定义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他才能够成为家人。
嗯，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就是真的是只是一个日常而已。
嗯，
对，
嗯，对啊，虽然是日常，但其实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就是尤其是在看电影或是看各种影视作品的时候，往往那些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然后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就是会在影厅里面默默的被触动到。
对，对，
所以也是蛮期待这个闭幕片的。
嗯，然后因为刚刚插出去讲闭幕片，就是
对，
然后再回来讲一下，就是对刚刚讲说这个声色场所单元里面有香港，然后也有关于印尼的政治犯，但是是出狱之后的一些相处，然后也有关于韩国的劳权。
嗯，
然后也有性侵相关，然后也有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全球串联运动，然后也有关于就是其实有两部片是关于记者，对，一个是印度由他们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阶级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媒体，然后这些他们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连手机都没有。那或者是说不论是买不起手机，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取得手机，或者是被禁用手机，这些都有可能。但他们却要透过最就是常见的手机来进行就是数位媒体的这种转型。所以他们原本是纸媒，然后当他们试图要转型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想办法拿到手机，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教怎么样使用手机啊等等，然后透过这种非常草根性的方式来报道就是当地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是非常勇敢的，因为如果大家知道贱民女性在印度的遭遇，其实就是知道非常的艰难，因为他们其实常常会遇到一些暴力啊、歧视啊，非常多不友善的事情，但他们却要来到前线，然后去做报道。那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焰火书写要讲的事情。那另一部跟记者有关就是晋升电台，就是也是在讲就是言论自由。就墨西哥其实遇到非常多的言论自由紧缩，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很多地方也不断在面临言论自由紧缩。那他们的情况是记者会被杀，就是如果你报道一些跟政治人物尤其是牵扯到一些利益关系的话，他们是会被暗杀的，那他可能就是派出黑道啊什么的，对，这样子的方式去暗杀，所以非常的可怕的情况下，有一个就是非常知名的女广播人员，然后他来开始就是发声，那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这部晋升电台会讲到的这样子，对，所以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不一样的议题，但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刚刚那两部其实就是感觉就是为就是媒体工作者应该要去看的，
对啊，
灌档那样。
对，我们直接灌档，直接要去看。
对，直接记下来这样。
对， 那接下来呢，虽然其实时间有一点点快要不够了，但是我们刚刚开场有提到这次非常非常难得大家才可以看到的焦点影人这个单元，还是想要请慧颖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导演，叫做塞西利亚曼基尼，那是为什么会选择他呢？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好，就是每一年我们其实都在思考要做什么样的焦点影人、嗯、然后这两年其实比较聚焦于就是过去被埋没然后在台湾比较少被提到的女导演，然后就是我们在思考到底要做哪一位的时候，然后就是终于决定到她的时候，我们就是其实自己也在开玩笑说怎么又做了一个就是已经过世的导演就是才刚过世的导演这样，因为她是今年年初过世的这样、嗯、然后所以就又变成一个好像是他过世后才来做这样一个回顾影展的那种感觉，但是
对，我原本
大家看的时候我也以为是因为他因为 年初的时候过世，所以女影选他
做一个纪念，
对对对，就好像听起来不是
对，我们试图要避免一直这样子的轮回但是好像不小心又掉入这样的漩涡这样子。 对，那主要为什么还是会选择他，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导演，他最常听到大家对他的称呼可能是就是战后第一位意大利的纪录片女导演。嗯，那但其实他的创作轨迹非常特别，他一开始是影评人，然后变成摄影师，然后最后才踏入纪录片制作。嗯，然后这样的轨迹就是导致于他的片子其实思考的东西非常的深，然后批判性很强，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有一点硬、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你真的去看他的电影，他其实给你的反馈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这次选了总共有九部片，但其实大部分都是短片，然后变成一个短片集，然后两部长片，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还蛮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他的短片集。因为那是他的早期创作，然后他的早期创作我觉得也是最批判性最强，然后政治性意味也非常的浓厚，就是你看他的东西你马上就知道哦，他是一个就是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然后你完完全全可以从他的作品不管是不是关于政治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这一层面向，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可能拍的东西是比方说社会底层啊，女性啊，然后小孩啊，然后就是工厂的工人啊等等这些角色，可是他在里面不一定只是你所想象的哦，他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写实，不是，他其实是透过他们，但他们在片中不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样子，他其实比较像是他因为就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级，所以反而可以变成一个反思整个主流社会在干嘛，或者是反思就是体制怎么了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好像是反抗者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片中都有这种面向，然后我觉得这个面向是非常特别，那他可能就是碰触到一些就是早期就是意大利的战后发展啊，就是非常光鲜亮丽的那种就是经济蓬勃发展，然后但是就是同时好像有些东西被遗漏了，比方说工厂的工人的处境，或者是说在这样子光鲜亮丽的一个期间是否有些议题没有被注意到、嗯、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仪式消逝的，就是他其实在关注这个东西，对，然后刚刚是我家猫
他
起床了，
最近他就是听到曼基尼所以就是开始有反应，
他有兴趣哦，
对，焦点影人所以那个
画重点，画重点，这样
对，他很会选到一个。
家猫要强调一下，
对，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去看的。
对，然后其中我想要介绍一部片，是短片中的有一个叫《女人的哀悼之歌》。然后这部片其实非常特别，就是他早期，因为他是先从影评人开始，所以他其实认识非常多的电影人。那其中就包含就是帕索里尼。那就是他的话，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索多玛120天》，就是非常是就是电影史上就是应该算就是数一数二非常有争议性的一部片。那就是以这部片，就是他早期就有跟他合作。然后时间点很特别，就是在就是帕索林他还没有成名，然后他还没有开始去拍摄他的首部剧情片，然后首部长片的时候，那他其实是跟Magini 一起合作，那他担任的是一个就是剧作就是 playwright 的一个角色，就编剧的一个角色。那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像这部片，他就我觉得他的角色就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们想要试图去拍摄一个已经消逝的，已经消逝的一个仪式，就是根据意大利的一些南方的一个地区，他们是只有男生才可以到外面去送葬，然后女生要留在家里哭。对，我觉得其实好像蛮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找出来，然后但就到了现场就发现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已经忘记这个仪式要怎么样念或唱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化的生活也不断在入侵，然后他们也遗忘了那个语言要怎么样子唱，所以在什么样子都，很多好像基础的东西都不见，或者是语言正在消失的时候，Pasolini 跟当地的妇女开始就是去一起共同创作，然后透过他的文字，然后写出来这个好像是其实是不存在的哀悼之歌。然后他再把这个哀悼之歌，就是请当地的妇女，就是依照他们的记忆，去的歌调去唱出来，然后去就是重演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所以它虽然是纪录片，但它其实是重演，但就是去捕捉这种消逝的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特
然后
别
受
这
到
样
召
子。
唤的这样，哀悼之歌。
对。
对，它其实听起来虽然是纪录片，可是实际上是记录了帕索里尼他怎么样去重新诠释，或者说重新再现那个仪式长什么样子这样。所以它其实
对，
蛮微妙的，就是好像有两层在里面。因
对，
为
就
大
是，
家理解的纪录片好像就是那种，就是我记录了当下镜头里面的真实嘛，可是它里面的真实好像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纯粹的那种人们生活的状况而已。
没错，而且就是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大家对于纪录片的想象也会不太一样，对，它处理的方式非常特别。
就是也跳脱大家比较以前或是传统上对纪录片的想象。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少人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会想说，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创作者可以像他用这么单纯的方式去，可能信仰一个就是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是他对于一直以来的关注其实一直在持续。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纯粹，我觉得在现在的创作者里面，其实算非常少数。然后透过他的电影，其实可以去提醒大家还蛮多事情的，我觉得。对。